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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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首礼诸佛。
即首礼诸佛。
即法比丘僧。
即法比丘僧。
今演毗尼法。
今演毗尼法。
令正法久住。
令正法久住。
尊敬的各位法师，大家上午好。
阿弥陀佛。
今天上午我们继续学习《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出家宗旨门。那么上一节课我们把这次讲课提纲略分为六。第一，讲说缘起，我们叙述了这次安居学习弘一大师的这个戒相表记。那么有的同学非常好要啊，我们就继续学习弘一大师另一部旷世奇著《在家备览略编》。那么第二一个，我们介绍了作者的简介啊，学一部经啊，一部论啊，要对作者表示崇敬啊，念他的这种恩德。那么弘一大师是这个1880年到1942年期间的人，是民国中兴南山律学高僧，浙江平湖人，俗姓李，名广侯，号弘一，又名程西，字西双，别号甚多，考察有上百种。在家人对他的认识比较深刻，主要是对他这个音乐啊、美术啊、教育啊、书法呀、戏曲啊、这些话剧这些方面。所以说他被后人称为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曲活动家，乃至中国画界的开拓者之一。那么留学归国以后，担任过教师、编辑，后来才剃度为僧，法名呢就叫延英，他的号叫弘一啊。晚年的时候，因为居住在这个福建泉州晋江温陵养老院啊，也称这个晚清老人，就来自于里，好像是来自于李双隐，叫李什么，一首诗叫一事不成何消，一钱不值何消多，一事无成人见老，所以称为二一老人。所以后人就尊称他为弘一律祖啊。第三一个我们讲的是略诗题目，那么就是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出家宗旨门的解释。我分成了这个四部分，第一解释南山律，第二解释在家备览，第三呢解释这个略编，第四呢解释出家宗旨门。第一，南山律，这个我们是引用弘一大师自己在这个序言里面的解释啊，也就是唐道宣律师居东南山，后世因称其卷述曰南山律。南山律以法华涅盘诸义而师通四分律，贯摄两乘，囊包三藏，仪编杂集，暂记成宗。那么上一节课专门我们解释了这个南山律，不仅是声闻记法，也是这个以道宣律师的解释呢，就是以法华经和涅盘经的这个义理来开显四分律藏。所以这个四分律在虽然是属于当体，是属于声闻记法，但是分通大乘的这个意思呢，道宣律师主要是以法华经，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都当成佛。那么法华经就是开权显实，会三归一，就是会三乘为一，乘一佛乘。那么涅盘经啊，重在福律谈常啊，这不仅谈这个一切众生都有常住不灭的佛性，皆当成佛，也在扶持这个戒律啊，强调戒律的这个重要性啊。所以涅盘经上说，欲证这个佛性，证大涅盘，必须身心持戒啊。所以戒是引出佛性，那你有佛性，你要靠戒啊。 所以佛三十二相无别因可得，皆因持戒而来。那么南山就是以法华、涅槃、诸义、十通、四分律，这是他的一大创建。再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戒体论，是阿赖耶识啊为这个善种子，善种子就为戒体。在唐代的时候，律协三家，他是南山宗，还有灯塔的怀素律师是以阿毗达摩俱舍论的思想来诠释，这个戒律啊，尤其是他们的差别，主要是在这个戒体论上。戒体就是十法宗，那么我们后边我们会学到这些啊，前边也会有介绍十法宗。那这也是这个小乘佛教啊，这个阿毗达摩俱舍论的啊一切三世实有啊。那第二一个这个相部的法律历史是以诚实论啊，就是小乘的空宗来解释的啊，又叫假明宗，假明宗他来解释这个戒体的。那么他这个是非色非心法啊。那么上一节课也和大家有讨论啊，专门有谈这个。再一个就是道宪律师的这个了啊，这三家，后边这些我们都已经说过了啊，就不再过多的解释了啊。那么第二一个是解释这个在家被懒，在被懒其实还是用弘一大师自己的话啊，数年以来寓意南山律中啊之。其为在家居士所学者，即为一部，名曰《南山律在家被懒》啊。第三，这个又是这个略编。略编是因为他想弄这个广编啊，因为这个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冷病阴循啊，这个壮志未酬，我就先编了一个这个略编啊。也可以窥探这个广本。那么第四，出家宗旨门啊，出家啊，上节课已经解释了啊，就是出离烦恼家，也是这个出离在家的生活，修这个沙门清净的梵行。那么第二一个宗旨门啊，先解释这个宗旨啊，宗旨就是归去啊、宗去啊，或者是主张啊这些。那么一些教派教说的缘由啊、思想啊、精神啊，这属于最高的这个体现啊，这属于宗旨。那么站在出家人的这个角度啊，这个最高的宗旨那就是涅槃了啊。所以体现的宗旨修行法上啊，这个修行法上这个宗旨那就是最高，就这个菩提涅槃的。那这个门是能通为异啊，并不是人在家里的这个门，具差别异，还是具有这个去路异。这个宗旨门里边，宗旨里边列了很多种的法啊，到底是修这个小乘的法呢，圆觉的法呢，小菩萨的法呢，大乘菩萨的法呢，成佛呢，啊，你是小菩萨行呢，大菩萨行呢，啊，声闻这种种的，这是差别法。那么，但是以法华涅槃的来说，你最终还是要去路于涅槃的。这涅槃就是佛的这涅槃，而不是小乘。有余涅槃，也不是一些菩萨的这个菩萨的这种涅槃，所以这个就是经里指的这个门啊，这个门就是能通为异，能通这个涅槃。那么第四一个，我们就是讲这个内容梗概了。那南山律在家被懒略编，这是弘一大师揭露南山三大部以及灵芝律师的三记啊，那么。适合这个中国在家居士啊修学的这个部分啊，这也是整个南山律的这个精髓思想。本来弘一大师是先着手编一本这个广编的啊，因为这个事未尽啊，事未尽，壮志未酬，身先死啊，这个老了病了，就把这个事情没做成的，弄了一本略编。那这个略编。是称为遗著啊，是后来虽然把草稿都弄成了，但是这个往生了，是由这个二买居士二买律师，这是出家的一个僧人啊，帮他这个整理成册的啊，这个也是经过一版再版的，包括弘一大师的一些这个著作出版，都是这个二买律师居功至伟。是专门这个闭关啊整理他的这个著述啊。二买律师啊，其实就是编这个随机结摩的这个妙音法师啊。二买律师是东北人， 东北一个师范学校的一个老师，后期呀、啊，他是这个慕弘一大师的书法，是想跟他这个学书法的。因为这个战乱发生了啊，从北到南想去投奔他，出家呢就没也没成功，就在这个北京啊，跟随了另一个民国时期律学高僧。知道是谁吗？除弘一大师之外，还有一个是谁？听说过吗？没听说过。民国时有两个弘扬律学的高僧，除了弘一大师以外，还有一位，有知道吗？他也在，这个他也在这个古山涌泉寺，华严法界大学教过书。中国另一个，特别是女众的律学思想啊，就像说这个五台山普州寺早期的通院比丘尼啊，就是跟随他学过。回去你查一查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律师，也是非常重要。他也是学这个华严经的。父亲呢在家的时候是一个县官，后期他也结婚了，在家教书，妻子和他的妈妈三个人是一块儿出家的。有知道了吗？学华严的，就是这个孟参老和尚就跟随他，这个学这个华严经，就在古山。孟参老和尚的老师，回去查一查。所以说我们要多了解一些律学的这个近代的一些资料，或者有律师啊，你切入他们不同的这种思想，你才能做一个这个了解。那么他这个埋名埋利叫二埋律师啊，埋名埋利。那么当时这个战乱的时候就在这个北京出家了，北京出家后来这个结束以后就到这个南方整理弘一大师这个遗著啊，包括这个扶桑集市啊，南山贝览啊，还有这个街巷表记啊，他都整理的时候出了很大的力啊。特别是这个在家贝览，在家贝览还有这个扶桑集市，你看这上面写的是这个作者的著作，写的是什么遗著。我这个贝览是称为弘一大师的遗著啊，这个圆寂之前啊，把这个草稿都已经弄完了啊，就是还没说正式的把它定稿啊，因为他走到哪里挂单住啊，就写一部分，有早期先行印的，有后期印的啊，有的时候后边我们要看从他的这个序言一直到最后的这个后记里边，包括这个上海这个大藏经学会说的一些话啊，大家都要读一读。有几次出版，每次这个增加的文字这些不同。那么在家贝览分为四篇，那么第一个是宗体篇，第二一个是持范篇，第三个是忏悔篇，第四一个叫别行篇。我们学的这个就是别行篇。别行有别于其他的前边的三篇，也就是说这一篇和前边的三篇，宗体篇、持范篇、忏悔篇不同。 前边这三篇中内容啊，它是有一定连贯性的。比方说宗体篇分为四门，按照法体形象分的，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在里边讲什么叫法体形象啊，讲什么受这个三规、五戒、八戒啊，这些都是讲的啊，就是按这个分的。那么第二这个吃饭篇啊，吃饭篇里边啊，把它分成了二门啊，吃饭总义啊，或者是吃饭的这个别相啊，特别是在这个第二门当中啊，把这个戒开分为性戒和遮戒，把这个在家居士修习的这八条，实际上是九条，八关斋戒说是八条，实际上是九条，只是比沙弥十戒少一条啊。那么他把这个分为性戒和遮戒，那么再加八关斋戒就开分为性戒和遮戒了。性戒呢有四，那就是杀盗淫王，这四条啊，其性是本恶，无论佛陀治与不治，那么你做的话就有这个因果罪或者叫业道罪。比方说你杀人，无论佛治不治这条戒，你杀人那就有因果酬偿的。那么遮戒就是后边的这个五条戒了啊，的开分不同啊。那么比方说饮酒戒、过中不食戒、高大床戒，就是不坐卧高广大床坐，还有这个不歌舞唱戏、不过往观听、不香花漫、不香油涂身。那弘一大师把它开分为饮酒、过中食、高大床、延伸和歌舞。那么这个就是遮止的啊，你作为一个居士了，你这样去做就是很容易引起别人的这种嫉嫌，这遮止别人的嫉嫌的啊，这属于遮业。比方说饮酒啊，你说你这居士修为要高，怎么还像世俗一样嗜酒如命啊？啊，这是错的。你像过午不食啊，这些通通都趋路于解脱法的，所以你受八关斋戒很容易正果。那么在这个第三忏悔篇当中啊，分成两门啊，略分化智通局和别名化智二忏。说白了，这个就是深入探讨化教和智教二教的这个意义和忏悔的方法的。化教、智教，这是南山又一大创举。比他不同意，比方说天台宗那五十叛教，但是这个道宣律祖他把佛陀一代十教分为智教和化教，教化众生、引导众生这一部分啊，那么言教这些把它分为化教，叫教化众生的、化道众生的。智教啊，这个主要是律，用三藏来分，这个律藏就属于这个智教，化教呢是这个经藏和论藏，你这样就好理解了。宗体持饭忏悔这三篇啊，其实就是简单的说啊，就是从如何得这个戒体开始，一直讲授怎么持戒。宗体就是怎么得戒，吃饭就是你持戒犯戒啊，讲究是这些，怎么算是持戒，算是犯戒。忏悔呢，主要是你犯了这个戒以后怎么去这个忏悔清净啊。所以这个别行篇当中，弘一大师是选取南山律中适合在家人的行法，包括在家居士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恭敬佛法僧三宝啊，什么造立塔寺等等，共分为六门。别行篇和前面三篇没联系啊，别行篇当中的六门内容也相互没有太多的联系啊，所以叫别行篇。别行篇中分为六门，第一敬佛一相，第二入寺的法事，第三造像塔寺啊，造像就是造佛像啊，塔啊、寺庙啊这些，第四单视病人，第五离住非法，第六出家宗制。那么我们现在所学的就叫第六出家宗制。下面我们讲第五随文解释啊，就是第六门出家宗制。大家看这儿有一个问答 问荆棘南山绿，在家被懒，何以最后列出家宗旨门焉？就是现在编辑这一本《南山绿在家被懒》何以，就是为什么在最后，就这本书的最后啊，罗列出出家宗旨一门呢？答：凡俗世尚未出家而欲出家者，就是凡是在家的这些俗世，就是俗人俗世，就是世俗人士，尚且还没有尚未，就是尚且没有出家的这些人，而打算这个欲出家者，就是打算出家这些人怎么呢？须先了知出家之后如何发心，如何苦恨。所以你出家不是说失恋了，家里生活混不下去了，离婚了生活所迫出家了，这是错误的。所以你出家之前必须先要了知你出家之后要做什么，如何发心，发什么心，如何苦恨啊，种种的苦修啊，苦行啊，你要去了解啊。所以自量己力，自己啊筹量计算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这叫自量己力。议定可否你还要商量决定啊，这叫议定可行不可行啊，出家我能干得了这个活吗？若其力有未能，即应机知难而退，不须设而出家，免至将来忧悔。如果啊自己的能力其力有未能，就是你的这个心力啊能力啊体力啊都没有达到这个要求的话，应该当即就知难而退，知道出家非将相所能为，是出家是大丈夫事，你要知难而退啊不是说出家了就是老是睡觉啊搞名利啊，就是搞这件事情这就错了。所以不需率尔出家，不需要怎么着，轻率随便，这叫率尔，太轻率太随便了出家当成儿戏。你就像现在搞的这个短期出家一样，把它做成法会来招引居士，招引他来，你看那摆一些 pose 我们西安这儿也有一些寺庙在搞这个短期出家。短期出家是来自于这个泰国呀，泰国这一带它这个是作为法律推动的泰国历代的这个国王崇信这个佛教，特别是这个第九世卓拉隆功。卓拉隆功他的爸爸死得早他在继承王位的时候年龄太小了，几岁就被他的叔叔把他给从椅子上抱下来送到寺庙里去了他的叔叔说哎呀你这个小孩子不要做国王了，我帮你做，把他扔到寺庙里去出家了。这卓拉隆功这个很聪明，从小也是博闻三藏在这个僧团里生活发现这个僧团里有一些积习他就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包括引进了这个英制的这种教育模式创办了这个一些大学。那后期他叔叔这个死了以后没有儿女这些大臣又把他这个迎请回这个王宫又继续做国王所以卓拉隆功现在泰国最有名的大学就叫马哈卓拉隆功大学，就是马哈卓拉隆功 University，就是因为他的名字来注这个安利的这个名字，是泰国最大的国立大学，里边主要以前是佛学院就是专门培训出家人的，后期扩展成这个出家在家的。那里边呢是这个有这个类似于这个董事会，有副僧王有几个类似于全国比较这个等于类似于中国佛教协会一些常务在驻会的副会长，在里边大约有这个六七个在里边管理这个大学的主要管理人员是出家人 那么他就是对于这个大刀阔斧的这个改革以后啊，就推动凡是泰国人男性一生必须出家一次。那早期一个人是三年，你要是男孩，你到你结婚之前你必须要出家三年。那后期象征性的就是三个月，有钱人呐，孩子舍不得送到寺庙里受苦受累，他就花钱雇一个人顶他的儿子，类似于服兵役服徭役一样，花钱，哎，你就是我儿子的那个名字，去我到寺庙里服劳役，就是干三个月或者干三年回来了，好，一个月我给你开3000-5000，就这样，就当我儿子出家来一次啊，就这样。而且这个泰国就把他办成这种法会，几千人几万人，好壮观啊，好的不得了。然后那个台湾人就把他引进来了啊，台湾一进来又引进到这个东南，福建东南这一带，福建东南这又传到我们内地啊。实际上这是不符合于佛教的这个精神的，你这个要发的是那种勇猛精进心，是要成佛要成道要住持佛教的，怎么可以我一起我还没出家我已经决定了我就出家7天，那是这就错了啊，你就是和这个本意就相违背了啊，所以你这不需率而出家，不可以你轻率随便的去出家，把它办成这个法会，让人来了解来体验，把你的知名度方丈的知名度寺庙的知名度打出去了，那些居士呜呜来了以后干嘛供养盖庙啊，这就错了。出家人不是盖庙的，像包工头一样啊，天天在那个现场转，戴了个草帽子，哎呀这个师傅真好，今天自己还劳动，实际上出家人不是盖庙的。所以大家好好要去学习啊，免至将来忧悔啊，啊一免了你就后来后悔了，忧愁啊苦恼啊，我出家我干啥，我这出家40年50年啊，有的人老是一这样的，我一出家我40年了我50年了，那你出家干什么，哎这个庙是我盖的，你盖的你拿走啊，啊你盖的庙啊，这个是铁打的寺庙流水的僧啊，你盖的寺庙死了也带不走啊，哎出家不是盖庙的，哎成就这个僧人在这里修道的，现在这个盖寺庙的时期已经都过了，不是那个时代了啊，那个80年代佛教刚刚复兴，所以一批老和尚啊就是牺牲了自己修道的时间发心化缘，把这个寺庙建起来，是一个主持佛教的那种像要在，那他们是没有办法，迫不得已没有寺庙，恢复寺庙，结果这个寺庙中国现在几万所寺庙，光开放的就10000多所了，僧人才10几万人，中国的这个僧人汉族到不了15万人，你想想这个寺庙多这么多，有的人出家还天天就是睡不着觉，琢磨我到哪儿去盖个寺庙啊，这个寺庙啊，你盖寺庙干嘛呀？关键是干嘛？现在人家是聚到一起，毛个大都是跑到山上修禅定、念佛、打坐、诵经，人家们道德感召居士往这里来供养他，越聚越多。人家住不开了，建越盖越多。我们现在是什么？先盖好了庙，等和尚来。呼，盖一个300亩，呼，盖一个3000亩。说河南驻马店一个寺庙，上殿都是开的那个电瓶车，中巴从那头拉到你这里来上殿，太大了，几千亩地，投资多少亿。招和尚啊，虽然没像媒体说的那么神乎其神，在网上贴招和尚，实际就是私下里打电话，都是哎到我这来吧，我这里这个单子高，来到我这来，来了以后给你分个单间3星级，里边有电视，有这个浴霸，有空调，有是吧？有给你拉网络，里边还有电脑，啊，都是以这种条件让人家来了以后干嘛呀？做佛事，就是念经收钱， 就是你帮他赚钱，就你住得这么好，你干嘛？帮他赚钱，他赚的钱多，他吃肉你喝汤，一堂佛事下来一天给你几百，就像外边做工作一样啊。这些和尚，特别是现在这个景区，一不法的商人建的景区，或者是一些政府人员建的景区，景区里必须要配套寺庙，要配一个寺庙，寺庙那怎么办？要摆功德箱，请僧人来住，一个月我给你开2000，来不来？来，2500、3000，来了，功德箱人家收着，你在那就是一个表演，穿着那衣服在那里表演。这个他没有僧人去，他那个宗教场所证书也很难能申请下来。就在那儿，出家人是干这个的，在景区里被人养着，那这个就是失去了出家人那个干嘛？出家如何发心？如何苦恨啊？出家要了知目的是干嘛？是不能这个轻易随便的吧？就当成儿戏啊！一将来堕到地狱，你就后悔了啊！所以大家要珍惜呀、这个出家的这个身是非常不容易的。以世之由，就是以上边所说的这些缘由、原因，出家宗旨为在家者所应欲知。在家人预知了，在家所有居士都了解了，那出家人个个都是棒棒的。正因为在家的时候我们就没了解，那出家的时候也不知所作所为为何啊，就是悠悠泛泛度日。像时间长了啊，特别是出家5年10年一个坎儿，那慢慢的也就是养成习惯了，就像和在家过日子一样，反而养成习惯，出来进去知道回来做饭就是念经，闭着眼在那儿念完了下殿了就是吃饭睡觉，就是其实和在家过日子，有的就是男男女女住在一起，男的女的，女的男的，就是有的躲到山上去住茅棚了，还是男的女的在一起，女的给他做饭男的在那儿休息。茅棚这个是静修的地方，如果是居士都如法如律，那出家人也不敢这么造次。在家的时候愚昧无知，一些居士愚昧无知，出家人那更是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如果不精进不学习的话不知道，以至于在家人请出家人吃虾海鲜，说这不是肉，说是喝这个啤酒不算酒，你不能喝白酒，出家人不能喝白酒，要喝啤酒，要喝水果做的这个葡萄酒，这可以，葡萄酒说还是这个健康养身对健康有好处，不可贪杯就喝几杯可以，就没有这种说法说因以此眉电以卷末耶，就是把出家因以这个出家宗旨门电，就是放在这个卷，就是在家被揽卷末那么出家宗旨分为三章，第一就是出俗本意，第二先说苦事，第三应知五德。那么我们先学习第一章出俗本意，就是做处理世俗生活的本来意义是什么。那么本章的内容把它略分为二为了便于学习，这个层次分明具有逻辑性，我们就假名安立假一和假二。假一续本示滥，假二呢明信智二门。我们先学假一续本示滥就是叙述本来出家人本来应该做什么事情。这个示滥是混淆就是说这个滥呢，那就是和这个本是有差别的，也就是后边我们这个世超所说的混迹相继事涉多有就是做一些不如法的这个事情。 对，是不如法的，是烂就是展示一些不如法的事情。好，我们看这个正文，也就是弘一大师引用南山道宣律祖行事钞里边的文来说明这个问题。世钞云：沙弥见位出俗之时，创览玄极，标心处远，自可行教，正用成修，烂极以相设，世设多有。把这一段世钞的文分成四科，因为这个依照灵芝律师自持记的解释呢，一共有四句，我们把它分成四科。也就是说，以一示未，展示是什么？标示出沙弥未来，就是上二句，沙弥见位出俗之始。以二明本质，就是次二句，创览玄极，标心处远。以三事律可依，复次的二句，自可行教，正用成修。以四赤世无训，最后两句，烂迹相继，后设多有。我们先学习以一事位，沙弥见位出俗之时。这句话非常的简单呢、这什么意思？这段消文，沙弥啊，就是建立这个沙弥的名位啊，或者是叫地位啊，那这是出离世俗的开始，就是这么简单。那么我们下面注释一下啊，分句啊，或者是叫各个的词和大家解释一下。那么沙弥这个义例来解释，一般有三义和三品二类的差别。沙弥的三义，那么我们学习一下。那么古来啊，把这个沙弥啊分为三义：西辞、秦策、求济。那么唐道宣律师在《行事钞》当中就把这个沙弥翻译为西辞。《行事钞》上说：“沙弥是梵语，此云西辞，西其释然，辞济群生。”那么这个西是西恶，也就是这个止痴止教所设，一切恶莫作，基本上所说的这个止恶意就是说西止世啊，西止世间一切的染着杂染之法。那么其实这属于教啊，如果按这个天台教行果来设的话，这属于教。那么词是行词，你光习恶了还要行词，光止恶了还要做善呢。所以说这个词就是属于做善。词什么呀？叫词济群生。其实啊，前边的习恶止恶释然，那这就是这个有出离心，这就是出离心啊。那么行慈实际上这就是菩提心，前边是有所不为，后边是有所为，息是有所不为，恶一切的恶我都息止了，都不能做，都不能去染着这就有所不为。慈是行慈，善的我都要去做，就是有所为，一切善法都要去做。所以前边这个西是这个设立于际，此是这个设善法饶益有情，或者叫设众生界。所以这是西是指教，如果按教行果来判，这属于教，它属于教当中的指教，就是指恶。此是属于做教，要去做善。那第二一个是这个道宣律这个唐代的玄奘三藏法师把这个沙弥翻译为秦策。 玄奘大师说湿罗啊摩奴罗伽，哦，其实这个是因为玄奘大师在这个印度留学17年，懂这个梵语。其实梵文的原发音叫 Salamanara 啊，这个是这个沙弥的这个梵语，但是说成中文，玄奘大师就把它写成了湿罗摩奴罗伽，翻译为秦策南，中文的意思叫秦策南啊。那么秦是什么意思？秦为彼除，秦人所测故。因为玄奘大师是新瑜伽啊，他这个是和旧瑜伽的分水岭啊，就在唐代之前的人翻译的经典呢，叫旧瑜伽。旧瑜伽的代表像罗什大师，他侧重于这个意义，玄奘大师侧重于直译。你看他这个就是比较学术性比较强，直接把沙弥就是梵文的怎么说然后怎么说，就这样来讲。秦策南啊，是他解释这个秦是什么意思啊？秦是比除，实际上就是比丘的意思，比库，而且南方那个巴利语比库，其实就是比除啊，比库啊，其实就是比丘啊。梵语和巴利语都比较相似，它翻译成比库就比较相似于啊这个语言发音了。这个秦人啊，这个秦其实指的就是这个比丘。比丘要秦家册立谁呀？册立的对象就是沙弥。所以这个册南，南南指的就是沙弥啊。在这个《世宗记》第四卷啊，还有这个《沙弥诵业书》啊，《沙弥这个普光记》啊，啊这些都把这个沙弥呀、把这个解释成秦册。在这个业书啊，这个宋书当中啊，业品当中，他说这个秦策立于秦为大僧之所策立，旧云沙弥，这指的是这个旧瑜伽翻译他为这个沙弥啊。这个玄奘大师的这个在传弟子啊，这个他的这个门人啊，接他这个俱舍法的这个普光法师解释说，湿罗摩奴摩罗伽啊，唐言秦策，以为比除秦家策立，洛呢是男性，旧云沙弥恶也。他说你这个翻译成沙弥是错误的啊。当然了，他这个站在这个比较学术性比较严谨的角度是质疑这样。其实即便是翻译的时候这个音没翻译什么，已经约定成俗了，那这个大家都这么叫它是那个意思了啊，也不能说完全就是说它错了。那么第三一个是唐代译这个第二一个啊，我们再接着解释这个秦策。秦是经秦，策呢是策立，秦是这个坐持，就是有所为。你秦秦干嘛？要众善奉行啊。这个策是干嘛呢？是止恶的啊，是诸恶莫作呀啊，策立你诸恶莫作。秦呢，你要精勤众善奉行。如果按教行果来判啊，但是这个行秦策属于刑法，你要坐持众善奉行，止持你要诸恶莫作，所以这是刑法。前面是教是习词，依教奉行，那个行就是要做善止恶了啊。那第三个解释叫求迹，求迹是这个唐代另一个三藏翻译家叫易净，在南海基规传那就叫南海基规内法传第三卷啊，他说这个湿罗摩尼罗疑为求迹，欲言欲求去涅盘圆寂之处。这个求就是寻求，这个寂就是圆寂， 求求去去去路，就是你的目的是涅槃，是圆寂啊。那么这个圆寂可以就是果，圆寂就是我们求的这个果，西辞是我们的教，亲测是我们的行，依教奉行就能得求寂圆寂的这个果。那个圆寂呢，是德智德具备为圆，就像这个十五的这个月亮一样，从初一开始修，你还很小，慢慢慢慢慢到十五就圆了啊！你这个一切的这个功德智慧都圆满具足了，都具足了，这叫圆啊！这个圆呢是无一功德不具，哪一种功德都具啊！这个寂呢，说白了就是寂灭的意思，没有一种烦恼或没有灭的。这个缘是没有一个功德不成就的，不具备的。这个寂是没有一个种烦恼不寂灭的，不断除的。这个寂叫惑尽，惑习障尽，惑是烦恼惑啊，这个习是习气，这个障是所知障，烦恼障，一切的这些障碍都寂灭了。所以这叫惑习障尽明寂，智德具备明圆，非常好记。圆寂，功德圆备，烦恼寂灭。这个圆是做的做持做果，是你得到了圆满的这个果。这个烦恼寂灭，这属于止果，止恶的那个果，知道吗？止恶，恶止了，你那个烦恼障都断除了，得到这个果。你那个做善，你那个为因的话，做善修行勤加策力，那将来你得到的果，那就是圆寂的这个果，智德都具备了。所以说，西辞是教，勤策是行，求寂是果。啊，这三业都是侧重不同。翻译成三种名字来，前二是就因上来翻的，西辞勤策是从因上翻的，求寂呢是就果上而翻的。那么明代有一个红绿玉壶红绿弘扬戒律的月虎，月就是广东的一个高僧，虎啊像老虎一样勇猛精进，非常厉害的一个人，那叫弘赞律师。他说，翻译天竺沙弥之号，译出耶舍传，就是翻译比天竺，就是印度，古印度啊，成为天竺，有沙弥之号，就是沙弥的名号。这个意义出自哪里呢？啊，沙弥的意思就出自耶舍传，故知沙弥之号，滥觞于耶舍传无疑，就是在这里开始的。所以说沙弥有勤策啊，有西辞勤策求寂三义，由来已成立定式，就是这三种。我把这个中心给你讲了，沙弥就是这三义。因为大家都是这个出家这个僧人啊，没有必要像给那些沙弥啊、净人啊、居士讲的再细了啊。这个大要的是你把这个三个纲领啊记住就可以了。再一个，我们谈第二，沙弥的三品二类。沙弥的三品是按年龄划分的，分为屈巫沙弥、应法沙弥、名字沙弥这三品。那么屈巫沙弥是7至13岁，这是这个年龄段的一个沙弥，是年幼未堪别物，年龄太小了，不能够做僧中的其他的事物，为这个僧团啊守护这个谷啊、麦啊、果物啊、食品等。以前僧团里啊会有这个地啊，现在就少了，有些果树啊、果园啊，这也少了啊，现在寺庙里也不存麦子了，都是吃什么，都是市场上去买。像现在的这个家庭当中，几乎都没有多少隔夜之粮，都是吃新鲜的到市场去买。 不像以前农业社会啊，这是粮食一存，粮食一存存几年的，啊，隔年的陈粮都有。就这个工业社会啊，有便利，但是遇见天灾人祸啊，这大家生存就堪忧啊，啊，就因为没有隔夜之粮，你这个都没法生存了。那这个沙弥就在这个僧团当中驱逐那些切食的那个乌鸟啊，就是赶鸟的，以待片劳啊，替在那个大僧，省得让那个大僧过来呀，看那个卖场啊，赶鸟啊。那个大僧呢，就可以去坐禅念佛诵经啊，所以说让这个沙弥啊种一些福报啊，是兼生福善。那第二一个应法沙弥，年龄是14到19岁。啊，这个年龄段和这个二法相应，那第一个能够事师服劳役，能够这个服侍他的这个师长了，人家端茶呀、送水呀、洗脚啊、洗钵呀、收斋秤呐、啊敷法座、敷床、洗衣服，这个都具备这个能力了。那第二一个，这个年龄段也能够诵经坐禅。第三一个叫名字沙弥，是20到70岁，年满20岁以后应该受这个具足戒了，但是因为由于比方说出家晚，根性暗钝呢，是吧，不能这个顿持戒律呀。那么虽然他这个已过了受比丘的年龄，但是他那个位次还停留在沙弥上，所以他就叫名字沙弥。这个戒律上来说啊，这个70岁以后都不能出家了。在这个工业社会，在这个末法时代啊，老年人出家的特别多，很多人都是对师父都说：“师父，我退休以后我就来出家，退休以后就来出家。”这个出家寺庙不是养老院啊，很多的就是出了家的，家里孤单呐、啊，儿女都出去打工啊、工作啊，在家里孤孤零零，那没事干。出家吧，就出家了。哎，这个事是越来越多。我前一段时间我去天津讲经，有一个在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的人退休了，出家了。这个出家以后就会有一些习气比较重啊，接人待物啊就是比较圆滑，而这个修道就是有很大的障碍啊。你这个70岁了，你这个六根都不调了，你腿脚腿都盘不起来，怎么参禅？念佛腿脚都不利落，气力都不足，有的身体弱一点，一出家一剃头就需要两个左右搀着，像个大和尚一样啊。这什么事都难以做成啊，只是凸显这个出家僧相，那就是。出家就是酒囊饭袋了，吃饭的了，成了啊！你怎么来做孝信师？这个将来因果很重的，这不一定。你70岁、80岁都非要出家，有的居士都在医院里打着点滴，就给那儿女说：“我要出家，我死了以后要给我剃头。”啊，就给师傅打电话：“师傅，我快死了，我死了以后你赶紧给我剃头啊！”啊，就是把那个袈裟都买好了，海青也买好了。就在那里死了以后，埋的时候有的就把那个海青啊什么陀罗尼被哗就弄到那个棺材里了，还有的就直接就把这个火化了，陀罗尼被啊什么海青啊什么这个幔衣，有的把出家人三衣拿来呜一把火就给烧了，那就不要烧这些袈裟，这个不能烧啊，这就是愚痴愚钝呐！啊，不要哭着。现在中国佛教协会60岁以上啊，就不给受这个大戒了。啊，戒律哈，有的也就是说60岁以后不让出家了啊。那最宽是放的70岁，60岁不让受大戒了，这也是有他这个律学依照的。那么我们这个。二沙弥这个沙弥的这个三品啊讲完了，我们说沙弥的二类呢，就是受沙弥十戒就为法同沙弥， 反之没有受沙弥戒的人就是形同沙弥，你的形体相貌如同穿着出家人衣服啊，如同一个沙弥啊，出家人一样。所以你这是形状啊，同这个沙弥，而你没有戒。我们总结一下啊，沙弥有这个形同沙弥、法同沙弥，形同法同都分为三品。法同沙弥也有屈污应法名字，形同沙弥也有屈污应法名字，都是按这个年龄划分的。